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常帮助别人或有助延缓大脑老化。走路变慢是脑警报，五种大脑疾病的隐形前兆。记忆力还没有明显变差之前，大脑可能早已透支双脚发出求救信号。台湾阳明交大附设医院神经外科主诊医生谢炳贤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谢炳贤表示，很多人以为走路只需要腿部肌肉，但其实走路是全身最复杂的协调任务之一，每踏出一步，大脑都需要同时完成多项功能，包括运动指令、额叶发出漫步信号、平衡控制、小脑即时调整重心、空间感知、顶叶判断比周围环境距离、注意力分配、前额叶防止你被嘢棘到。他指出，这整套系统少了任何一个环节，行路速度就会慢下来了。五种大脑疾病预警：当人体老化，未中风或者出现退化性神经疾病，例如帕金逊、失智症那阵，最先表现出来就是步伐不稳。失智症前兆，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往往在记忆力明显下降之前，步态速度就已经静静变慢。自然旗下科学报告202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近2000名长者的步行速度后发现，认知功能差的人日常走路速度往往较慢，即使是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在记忆力明显恶化之前，亦可能都出现特定的断步速下降的现象。而帕金逊氏症早期，帕金逊患者的大脑逐渐失去产生多巴胺的能力，导致步伐变少、拖步行走、手臂摆动减少。很多人误以为这样是老化的表现，而错过了黄金治疗时机。三、常压性水脑症，当脑脊水液过度积聚在脑室，好像水球一样压迫周围脑组织，就会影响控制步态的神经功能，患者时时出现所谓的磁铁步，双脚仿佛被地面黏住，步距变得很小，而且难以抬脚。四、慢性梗脑膜下血肿，有些长者只是行路撞到门框，轻微出血，几个礼拜之后亦可能因为血液逐渐积聚于硬脑膜下而压迫大脑。症状包括步态不稳、喜欢睡觉、反应变得慢以及单侧肢体无力。五、脑小血管病变，大脑深层小血管发生中风，会影响白质传导路径，令信号传递断线，导致走路迟缓、步伐不稳，但无明显偏瘫症状，往往容易被忽视。慢性发炎影响行路，谢炳贤表示，除了失智症、帕金逊氏症等脑部疾病之外，慢性发炎亦在度慢慢地烧脑。研究发现，血中发炎因子较高的长者，走路速度往往较慢，未来行动能力下降的风险亦较高。慢性低度发炎就好像大脑一把持续燃烧的小火，平时或者感觉不到，但伤害其实每日都在度累积。神经元受损发炎因子如 1L6、TNFA 等，可能攻击神经细胞，令神经信号传递变慢。白质病变， 大佬负责传递运动指令的电线被破坏，降低步伐控制能力，多巴胺减少，慢性发炎会抑制多巴胺的分泌，被动作启动变得迟缓，费力，肌肉协调失常，大脑发出的信号延迟，肌肉收缩时机错乱，走路就会变得慢而且不稳。他提醒，慢性发炎的来源很多，包括长期睡眠不足、代谢症候群、肠道菌虫失衡，以及长期心理压力等因素，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加速大脑退化和行动能力下降。走路变慢的五个征兆，谢炳炎表示，行路变得慢通常不会突然发生，大脑往往会提前释放出很多预警信号。一、行路时总是低头看地，正常情况下走路时视线自然向前，如果开始习惯低头看地，可能代表平衡感和空间判断能力正在下降。二、转弯嗰阵要多行几步，由于大脑对方向切换的反应变慢，转身动作需要分解成好几个小步骤才可以完成。三、边走路边倾偈容易失衡，如果一边行路一边讲话，就容易失去平衡，称为双任务障碍，代表大脑同时处理两件事情的能力下降，亦是认知退化的重要警讯之一。四、步伐越来越细，特别是上午起床或身处陌生环境嗰阵，如果步幅明显缩短，越行越慢，应多加留意。五、手臂摆动不对称，行路嗰阵如果出现一侧手臂摆动正常，另一侧唔喐，可能是单侧神经传导出现问题。佢建议，如果出现两项症状，尤其近期如果有头撞过的话，跌倒或剧烈晃动等情况，应尽快寻求神经外科医生检查，预防护脑大蒜油。既然慢性发炎和神经退化有关，日常饮食中有没有助于降低发炎保护神经的食材？日本脑神经专家迪普仲征在《大脑再生奇迹长寿大蒜油》一书中，特别推荐大蒜橄榄油作为日常护脑饮食的一部分。材料：特级初榨橄榄油150毫升，大蒜3块。做法：将大蒜磨成泥，置于温室下大约2个钟头，将特级初榨橄榄油倒入容器里面，加入蒜泥，在室温下放置5日，用滤网过滤大蒜泥，即可得到蒜香橄榄油。大蒜油可以淋在蔬菜沙律、味噌汤、纳豆、凉拌豆腐嗰度，或配搭面包食用。调普精神多年嚟都喺手术前食用蒜油嘅习惯。佢表示，服用之后感觉神经活动变得更加活跃，整个人亦更有精神。有研究表明，大蒜中多种化学成分，尤其是有基硫化合物，具有抑制帕金逊氏症的潜力。这些成分可以减少氧化压力，修复粒线体功能，还降低神经发炎反应。这些作用都有助于保护脑部神经细胞。而橄榄油就会富含多酚等活性成分，具有抗发炎作用，促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调普新征亦提醒，护脑不可以只靠单一食物，更重要的是整体饮食习惯，平时应以蔬菜、全谷类为主。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调补身精，亦提醒护老不可以只靠单一食物，更重要的是整体饮食习惯，平时应以蔬菜全谷类为主。现在继续讲下去，多摄取发酵食品、海鲜及菇类，他特别推荐富含 Omega-3 脂肪酸 DHA 和 EPA 的青贝鱼，例如青鱼、秋刀鱼、沙甸鱼等，有助护老。除了饮食疗法之外，调补肾精还建议进行有氧运动，太极拳和快走都是理想的选择。运动强度以微微出汗、脉搏维持在每十分钟110至120次以下为宜，不必追求过度激烈的运动。中医每日按摩三分钟，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中医强调透过刺激穴位改善脑部供血。加拿大康美中医诊所所长 Jonathan Liu接受大纪元采访嗰阵话，大脑功能有赖于全身多个重要器官系统的支持和协同运动。中医认为脏腑的能量延伸落在体表流动，其中同头部关系较密切的经络包括膀胱经、胆经及督脉。膀胱经帮助头脑清晰，膀胱经循行于头顶和背部，头部穴位如天柱穴等，常用于改善头晕、记忆力下降、延缓大脑老化。天柱穴位于后颈发际线两侧，颈部两条粗大肌肉斜方肌外侧缘的凹陷处。胆经改善平衡力，循行于头部两侧，和人体的平衡感、听觉及情绪调节等功能相关。率谷穴位于两耳朵向上两手指宽处，督脉预防失智。督脉是一条贯穿脊椎的能量通道，而督脉在百会穴是预防治失智症的关键穴位。百会穴顾名思义就是百脉交汇的地方。百会穴位于两耳尖垂线至头部正中线的交汇处附近，若按压时如果感到微微酸胀，即表示位置大致正确。上述每个穴位按下它一至三分钟就可以，不需要太用力，以感到微微酸胀就啱啦。健康药膳合桃粥，除了穴位保健之外，中医亦重视食疗为大脑提供充足养分。刘医生表示，中医有以形补形之说，合桃形似大脑，所以可以用来补脑。从营养学角度看，合桃富含 Omega-3， 是大脑神经细胞的重要成分。合桃粥食材：生合桃仁30克、大米30克、枸杞10粒、红枣10粒。做法：将食材洗干净，红枣去核，一起放入煲里面，加适量清水，用大火煮滚，转小火煮30分钟即可食用。如果发现自己步伐变细、行路变慢、转弯困难或者容易失衡，建议及早检查，因为很多神经退化疾病在记忆力衰退之前，双脚往往已率先发出警讯，及早关注这些变化，还透过饮食、运动和日常保健来照顾大脑，或者可以比老年生活更丰富多彩。研究发现，成日帮人哋可能有助于改善记忆力、注意力等认知功能，仲减缓大脑老化。呢项研究追踪咗30000几名美国中老年人，发现持续帮助他人或认知功能改善有显著关系。研究人员强调，帮人嘅行为唔止可以增强社交关系，仲可以提升生活嘅目标感同价值感。 一项发表在2025年社会科学与医学期刊的研究发现，成日帮人不只可以令人心情更好，还可以有助于改善记忆力、注意力等认知功能，缓减大脑老化。研究人员利用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数据，对30,000多名51岁以上美国人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分析。研究人员主要观察了两种助人行为，参加志愿服务，例如宗教、教育、医疗 或慈善机构活动，日常帮助亲友邻居，例如协助朋友照顾邻居或帮助亲属处理事务等。结果显示，无论是哪一种助人方式，只要开始持续进行，大脑功能普遍会变得更好。相反，如果停止这些活动，认知能力就可能下降得更快。研究中发现，帮助人的时间长短亦会影响效果。一般来说，随着投入时间增加，认知改善会更加明显。不过研究人员强调，并不是越多越好。数据显示，每个礼拜大约帮人哋2至4个钟头，最容易获得稳定而明显的益处。这个时间既不会造成压力，亦比较容易长期坚持。相反，如果原本长期投入大量义工活动，就突然大幅减少参与时间，认知方面好处可能会减弱。研究第一作者韩世华表示，继续帮助他人的人认知衰退速度平均可降低大约15%至20%。研究人员还指出，即使排除年龄、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等其他因素之后，这一种效果依然存在，讲明帮人行为本身很可能就是关键原因之一。更值得关注的是，研究团队后续还发现，帮人可能对阿兹海默症（俗称失智症）高风险人群亦具有一定保护作用。研究人员认为，助人行为不只增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亦可以让人保持心境活跃，还增强生活中的目标感和价值感，从而帮助维持大脑健康。研究人员指出，阅读、做拼图等独自进行是益智活动不同，帮人哋属于一种亲社会互动的活动，它不只需要动脑，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即时交流、情感互动，以及自己被需要的感觉。韩世华表示，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有助于维持认知健康，减缓大脑老化。由生物学角度来看，帮人的行为可能活化人体多个与健康有关的重要系统，包括调节压力反应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帮助身体对应压力的交感神经系统，和抗发炎和抵抗疾病有关的免疫系统。研究人员表示，这些系统共同影响人的身心健康，不只有助于维持大脑功能，还可能改善整体健康状态。韩世华过去的研究还发现，长期参加义工活动的人，往往能够更好地缓解慢性压力，减少身体发炎反应，还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减缓身体机能衰退。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工作已经够忙了，哪里还有时间做义工啊？这样韩世华表示，帮人不一定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现在继续讲下去，虽然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帮人是有益身心健康，但不少人亦会觉得工作已经够忙了，哪里还有时间做义工啊？这样韩世华表示，帮人不一定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关键在于持续而稳定。他说，对于工作繁忙、通勤时间长、还要照顾家庭的人来说，可以从小事开始，选择哪些既有人际互动又可以长期坚持助人的方式。例如每隔一两个礼拜固定抽出一个礼拜六下午参加社区服务，探望亲友或帮助邻居，其实就是一种合理而且有效的方法。研究人员亦提醒，帮人应量力而为，虽然帮人是很有意义，但亦要考虑自己的心理、身体和经济状况。如果长期过度付出、缺乏休息，反而造成压力和情绪耗竭，失去原本的积极效果。对于老年人来讲，体力限制可能会令他们觉得难以参与义工活动，但研究人员表示，帮人并不一定需要耗费大量体力，例如陪伴和关心他人，向年轻人提供经验指导，帮小朋友辅导功课，定期打电话问候亲友，在图书馆或社区活动中协助服务。这些活动同样可以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情和价值感，对大脑健康亦有帮助。研究人员认为，无论是辅导年轻人参加社区环保活动，亦或是帮助邻里，帮人带来的不只是满足感，亦可能在长期中帮助保护大脑功能。换句话说，生活中多一些关怀和付出，受益的或者不只是人家，亦包括自己的身心健康。经常吃这种食物，阿兹海默症风险降四分之一。阿兹海默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神经退化性疾病，会令到病人失去记忆等认知功能和行为能力，这个是最常见的失智症类型，目前无药可以医治。最近有研究发现，对于65岁以上的年长者来说，多食蛋可以降低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多达四分之一以上。这项刚发表的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和不吃蛋的人相比，每个礼拜至少五日，一日吃一只蛋的人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可能降低多达27%。这项研究的首席调查员，美国洛马林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萨巴特表示，即使比较少食蛋，亦可以显著降低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他们发现，每个月吃一至三次蛋可以令到患病风险降低17%，而每个礼拜吃两至四次蛋可以令患病风险降低20%。研究人员说，他们研究了看到蛋白的食用方式，例如炒蛋、煎蛋、水煮蛋等，和隐藏食用方式，例如在烘焙食品的包装食品中添加蛋。他们强调说，均衡饮食中应该包含食适量的蛋。萨巴特提到，蛋是可以维持大脑健康的关键营养的来源之一，它可以提供胆碱、胆核，这个是乙酰胆碱和磷脂酰胆碱的前体，而乙酰胆碱和磷脂酰胆碱对记忆和突发功能都十分重要。蛋亦包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类胡萝卜素会在脑组织中累积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和氧化压力的减少有关。蛋还含有 omega-3 脂肪酸，对人体很重要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而蛋黄 尤其富含磷脂，磷脂在蛋的总脂质中占了大约 30%， 对神经传导物质受体功能非常重要。一讲到吃蛋，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吃太多蛋会令胆固醇升高，但先前有医生说蛋本身的营养素对胆固醇数量影响不大，真正引起胆固醇增加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加油的烹饪方式。煎荷包蛋、炒蛋嗰阵都会添加油，无论植物油亦或系动物油，都含有部分嘅饱和脂肪酸。而呢一种脂肪酸系人体自行合成坏胆固醇 （LDL） 低密度胆固醇嘅原料。每日食几只咁样嘅蛋，尤其仲加咗一堆牛油、奶油。饱和脂肪酸摄取量一增加，体内的胆固醇就会跟着飙升。所以如果你要食用较多只蛋，烹调方式越简单越好，建议用水煮蛋、水波蛋或茶叶蛋，才不会食入过多的油脂。美国著名医疗机构活跃诊所指出，阿兹海默症是失智症最常见的原因，在全球超过5500万名失智症患者中，估计有60%至70%患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大脑中的蛋白质以类淀粉斑和神经纤维纠结的形式堆积，这个会造成脑细胞逐渐死亡，最终令大脑萎缩。阿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包括忘记最近的事项或对话，患者一开始可能会意识到自己难以记住事情和清楚地思考，耐咗的日子，这种疾病会造成记忆严重丧失，影响患者处理日常生活事项的能力。患者的家属这个时候比较可能要注意到他的问题。阿兹海默症可能会出现以下这些情况：重复某些话和问题，不记得讲话内容、约会或事件，经常将嘢放错地方，而且放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在以前很熟悉的地方迷路，不记得家人和日常物品的名字，难以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想法或进行对话。阿兹海默症的其他症状包括难以思考、推理、判断、决策、规划和从事原本熟悉的事项，例如煮菜，而他个性和行为亦会发生改变，例如变得忧郁，失去对参加活动的兴趣，不相信人家，但是有些技能可能会保留下来，例如唱歌或跳舞，这个是因为这些技能是由大脑中的疾病后期才受到影响的部分所控制。阿兹海默症目前还未有医治的方法，在疾病晚期大脑功能丧失会造成脱水、营养不良或感染，而这些并发症可能会致命，但服用药物可以改善症状或延缓思考能力的衰退。七种日常饮食可能正在慢慢影响你的大脑。你最近一餐吃了什么？很多人未意识到日常饮食可能对大脑健康带来风险。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 刚才讲到，好多人未意识到日常饮食可能对大脑健康带嚟风险。而家继续讲落去，长期摄取含糖食物、精制碳水化合物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认知功能。了解这些潜在影响，或者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健康的饮食选择。大脑只占体重 2%， 但就消耗全身的 20% 的能量。阿曼诊所创办人、精神科医生丹尼尔·阿曼就曾直言，你吃的每一口不是在这里帮大脑，就是在这里影响它。先讲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前提，目前大多数研究属于观察性研究，亦即是说他看到的是长期饮食模式和认知变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直接证明因果。但如果不同研究反复出现类似结果，就不太似是巧合了。一、含糖食物和饮料短暂提神，但后劲不一定好。食甜食物令人感受良好，这点不难理解，但问题往往出在食完之后。营养神经科学家德里亚·麦海比提到，血糖快速上升又下降会影响注意力和学习表现。很多人下午容易分心，其实跟这种波动有一定关系。2023年发表于国际期刊營養素的綜合分析，整合77項研究，超過17000名受訪者，發現長期攝取較多添加糖和記憶思考能力下降的風險有上升關係。另一項追蹤近178000名英國成年人的世代研究，亦观察到含糖饮料摄取量较高的人失智风险呈现较高趋势。但这里有一个细节，水果中的天然糖并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这点其实都很关键的。而精制碳水化合物不甜，但和甜食的影响好似，很多人每日都在这里吃白多士、饼干、早餐谷片，而且通常不觉得好甜。不过临床营养师艾利克萨洛恩指出，这类精制碳水在体内迅速转换成葡萄糖，本质上和糖的代谢路径很近。换句话说，如果成日都在这里吃这类食物，大脑经历的其实也是类似高糖环境。长期落来，研究认为可能和胰岛素阻抗和慢性发炎有关，而两者都是和大脑功能变化相关。三、人工甜味剂少了热量，多了一些不确定性。将糖换成代糖，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有帮助，但现在研究结果显示其实没有那么单纯。神经学期刊的一项研究追踪超过12000名成年人8年，发现摄取较多人工甜味剂的人在部分认知测试中的下降速度略快，不过整体差距并不大。莱恩认为甜和热量之间不一致，可能会影响大脑的奖励系统。简单来说，就是身体接收到信号，但其实没有对应能量。另外，阿曼亦提到，有研究指出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菌群，而肠道又和血清素生成有关。但目前这一项领域仍有争议，很难一概而论。四、酒精小酌无害，可能需要被重新评估。过去经常听到少量饮酒无害，但近年的研究开始有不同的声音。一项针对36000名英国成年人的研究，结合脑部影响分析后发现，即使是每日一至两杯饮酒量，亦和脑容量下降和灰质减少有关。麦海比指出，酒精会影响神经元内的粒线体，而这些结构负责细胞能量供应。当然，这些结果是群体趋势，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有相同影响，但整体方向确实值得注意。五、回锅油和精制油，生活常见但 容易忽略，好多人会刻意避免反式脂肪，但有一种情况其实更常见，反复高温使用的油，就好像外食油、炸食品、路边摊，甚至家中长期使用的油，都可能产生氧化副产物。莱恩提到，现代饮食中的 Omega 6摄取普遍偏高，而 Omega 3相对不足，这种比例失衡和慢性发炎有关。再加上油脂反复加热后的变化，对身体来说其实是额外负担。六、加工肉品，关键在这里摄取频率。烟肉、香肠、热狗这一类加工肉品，很多人不会日日吃，但如果经常就需要留意了。一项追踪超过133,000名美国成年人的研究显示，高频率摄取的加工红肉和认知老化加速有关。同一研究亦提到，如果用坚果或豆类代替部分加工肉品，失智风险可能降低到 19%。注册营养师德斯蒂尼穆迪指出，加工肉品中的脂肪和添加物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具有发炎特性。七、高钠饮食影响的不只是血压，钠对身体是必要，但过量就会带来问题。2020年一项系统性回顾发现，在减少钠摄取之后，部分受试者的认知功能在数月内出现改善。莱恩的讲法很直接，高钠可能影响微血管，进而影响大脑血流。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大脑是整个血管系统末端之一。与其追求完美，不如看长期趋势。如果将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来看，可以得到一个相对一致的方向。影响大脑的往往不是某一次吃什么，而是长期的饮食模式。例如是不是经常摄取高糖或精制淀粉，是不是习惯选择油炸食物，是不是缺乏 Omega 3来源。这些因素单体好像不严重，但累积起来就会慢慢出现差异。有时候比起完全不吃，更实际的做法是调整比例。大多数人其实都知道什么是比较健康的饮食，只是很难长期维持。或者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某种饮食方式你觉得很难持续10年，那它可能本来就不适合成为日常。相反，那些可以长期维持的小改变才比较可能真正影响的结果。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也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